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大家好，我是游尚杰。
大家好，我是邱庭轩。
欢迎收听
《解锁地球》。
好，回到明信片特辑。
Yeah.
对，但是今天在讲明信片之前，我觉得要分享一下昨天去参加的活动。
对，热腾腾的体验。
对，我们昨天去参加一个那个算是沉浸式的体验活动。其实我觉得这个团队他碰到很大的困难，就是他们来宣传的时候都没办法讲得太清楚到底在干嘛。
很神秘。
以至于我们现在描述的时候发现也不知道怎么描述。他就是惊喜制造团队做的这个落日月台的这个体验活动。对，其实我们之前就讲过那个无光晚餐嘛。
对啊，
对，我觉得惊喜制造团队真的蛮屌的，他们的产物多半就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让你体验一段沉浸式剧场的那个感觉。
每次那个体验完，你就会有种心灵很充实的感觉。
它是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式的那种体验活动，所以这一次是落日月台。然后我去参加的时候，怎么说呢？因为他们邀请我们去参加的时候，他有先让我看网站，看完之后我发现我没有得到任何资讯，除了时间跟地点要去哪里集合之外，我完全不知道。我觉得我会去是因为完全是因为信任
惊喜制造，
对，不然的话我就想说，这个到底是在干嘛？
我那时候收到那个邀请的时候，就我也上去查了一下 Google， 我就想说会不会有一些参加过的人分享一些体验的心得。后来也是看了之后发现有看没有懂，
对，所以我发现现在描述有点困难，但是基本上它是这样，就是。我想他们团队打造的东西大多数就是你要进入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是经过精心布置，它会引导你在里面做可能不同场景不同地点的体验。这样落日月台它主要想要表达就是说让你体验一段在你死亡之后到你应该算是投胎转世之间的这个过程啊。
对
对，但是它不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它是一个会引导你去思考人生的一个旅程。
就感觉就是你常常在脑袋中想象，就是因为你现在没有到那个阶段嘛，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对，
那现在有点预习的样子。
对，所以他模拟你真的挂了，然后他你可能会经历过一些各式各样有的没的事情，这样子。这实在是不能先破梗啊，因为破梗的话，大家就去体验就不好玩了。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他的过程中很多地方，他可以引导你去发想，对于说你。假设你现在真的 right now 就突然挂了，你会想什么事情？就是你在脑海中怎么样去消化这个事情，然后你怎么样回顾你的一生？你想要跟你的家人或者你的亲朋好友讲些什么话？我觉得它是都把它包含在这个体验当中。
哦，没错。
所以你觉得你在过程中，如果你不爆雷的情况下，你觉得你印象最深刻的 part 是哪一个？
我真的想超久要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就是一开始的 part， 但是那个内容我就不说了。但我觉得就是你说那个 NPC 嘛，就是他那个每个故事情节里面都安排了很多 NPC
去。对 ，By the way， 就是 NPC 的装扮真的很屌，
对，超屌。
我觉得他服装设计下了很多功夫。就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可能会吓到，就这种等级这样。
对，除了服装之外，我觉得他们的演出也非常的，就是我觉得蛮到位的。一开始让我蛮震惊的，会透过一些表演，然后或者是一些他讲的话，然后去制造那个情境，让你就觉得你完全就是在那个状态当中。然后就是你就可以开始去体验这一切。
对，我觉得他在一开始，因为他必须要让你感受到你死了。他没办法，就是真的把你干掉。只是他有一些用一些仪式感的手法，然后让你感觉到你进入那个状态，就觉得， 我好像正在一个深厚的世界那种感觉。嗯，我觉得他在这方面他处理的很好，
很特别啊。
对，嗯、那反正我觉得多的不讲了，就至少我们两个应该是真心推荐。嗯，可以，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嘛，对，就是大家可以搜寻这个落日月台。啊，虽然我们是受过这个惊奇制造团队邀请去参加，没错，但是我觉得是真心推荐啊。
对啊，就是每次收到惊奇制造的邀请，都会觉得很期待，不知道这次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真的真的，所以就未来也期待他们有更多的那个体验环节之类的。
对的，
没错。哇，真的热腾腾的，昨天才刚去完，立刻录音，记忆犹新的时候这样。
那昨天不是还有一些也是热腾腾的事情发生吗？啊，就因为我们昨天不是在讨论说，就是我们要去落日月台的时间嘛，嗯，那就突然传一个莫名其妙的讯息给我，你就跟我说鸟山明死了，然后我就想说谁？
这个，啊，这个，啊，你完全我觉得很惊奇，啊，嗯，就你完全没听过鸟山明这三个字，
啊，我完全没听过。你知道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办公室，所以那个当下我就问我同事说，嗯，鸟山明是谁？
然后
没有人知道，
啊，没有人知道，全办公室没有人知道。
就是部分的女性同事啊，因为我们就是都在那边嘛，我们就问了一下。
鸟山明真是可怜啊，就完全没有女粉，只有男粉。
但我后来真的发现，就是很多我的男性友人，他们就在 IG 上面就有在就是广传这个消息。
好，就是好，为了照顾大家听众的，因为我们年龄层搞不好也不一样，是不是？
哦，对，
就太年轻的听众搞不好也不知道谁是鸟山明，
是，
就是他是《七龙珠》的作者。显然你是没有看过七龙珠。
其实我也很震惊你看过七龙珠。
欸，你知道七龙珠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跟龙枪比勒，
干不行啦，就是都是龙字辈啊，那跟龙与地下城比。欸，因为我不太看漫画，嗯，可是我只看七龙珠，而且我七龙珠看得超熟，哦，就是倒背如流那种。我看到一格我知道下一格是什么。
太扯了吧。
对，我这辈子可以用在漫画上面的能量都花在七龙珠。对啊，所以七龙珠 我觉得鸟山明对我来说，嗯，应该说七龙珠之于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
是，
而且事实上我人生第一次看的漫画，如果不包括那种什么四格漫画这种简单漫画的话，就是长篇漫画我人生第一次看的就是七龙珠。嗯，而且我记得我好像之前讲过，就是我幼稚园的时候七龙珠完结。
哦，这么小。
而且啊，那时候我妈就买了两本《七龙珠》最后两集，嗯，单行本。我那时候还中班还是什么之类的，嗯，然后我就看他单行，哇，看他如痴如醉啊，前面都没看了，只看了最后两集，然后看了就很爽啊，嗯，然后带去幼稚园，结果在幼稚园想跟别人炫耀，嗯，结果被人家偷了。我记得我
这难过死，
我记得我在节目上讲过啊，
你讲过吗？
对，就是我人生第一次东西被偷，就是我把七龙珠带到幼稚园就被人家干走，
有点心碎耶。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老师讲，哎，还是跟谁讲，我忘记了。反正就不见了，嗯，不知道是谁，嗯，就显然是我同学把我东西干走了。幸好我已经看完了，嗯，幸好我看完才带去。如果还没看完带去，我会就是可能当场杀人。
那确实蛮难过，对一个幼稚园中班的小孩来说。
对，所以一开始幼稚园的时候，我对七龙珠就可以有很大的情感连结之类的。嗯，但是我后来发现啊，很多跟我同一世代的人都看过七龙珠，可是都没那么熟。
对，
因为七龙珠它其实最风靡的时间点应该是1980年代到90初，嗯，可是我们小时候其实已经90年代了嘛，嗯，所以就是比七龙珠再晚一点点，所以大部分人可能看过，可是不会到很熟，不会到如数家珍，像什么猎人啊或者是什么火影忍者之类的，
哦，就是大概知道剧情，可是不会知道细节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对，嗯，然后后来我真的跟七龙珠变得很熟，是因为就是高中的时候我会开始去图书馆，嗯，然后永和市立图书馆里面有全套七龙珠漫画，
哇，然后我就开心死，
对，好爽，然后我就疯狂看那一整套，啊，总共34集，嗯，然后我应该每一本都翻了可能我不知道30遍以上，因为我高中三年啊，嗯，就慢慢看啊，哇，然后真的超爽的，所以我才像刚刚讲说啊，就是我看到一格就知道下一格是什么，嗯，对啊，反正总之啊，我觉得七龙珠对我来说是无法取代的一个地位。就鸟山明挂了，跟你讲你也无动于衷，太伤心。
所以你很难过吗？
跟你知道，在有趣的是，在七龙珠里面的人，随便一个人死掉都可以随时复活。哦，就七龙珠
原来有这个剧情。
他龙珠收集完之后，他可以许愿，你知道吗？
啊，对。
然后许愿的话，你可以复活你死掉的人。
欸，你这样，我想到我好像看过七龙珠电影版。
哪个电影版？
他不是有拍个电影版，然后有个龟仙人就会背着那个乌龟的壳。
对啊，你是看真人版？
对，我是看真人版。
那个真的是我无法评论，那个是好莱坞拍的，嗯，应该是20多少？我们大学的时候，大概那个十几年前，嗯， 那个真的很烂，
真的，
对，你千万不要那个当真。那个除了标题是七龙珠之外，其他跟七龙珠没有任何关联。
我只看过那一个。
好好，反正总之呢，他就是里面你收集龙珠之后，你就可以把他随便一个人复活。
是，
可是如果他是因为什么寿命耗尽，你就不能复活。
嗯，
就他自然死亡就没办法。
嗯，
可是他如果被人家杀了，他就可以复活。
那所以七龙珠打动你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关键就是七龙珠，它是一个热血少年战斗漫画的始祖。
是。
你即使没有什么看过，你也知道他就一直狂打，
啊、对，
然后打呀，嘎变身变超级赛亚人之类，然后打呀干又打不赢，然后干变成下一阶段，反正就是七龙珠基本上逻辑就是这样子。他打动我的点就是在里面的人都越挫越勇
啊、哦，
就是你拿悟空啊、贝吉达这些主角来说的话、嗯，他们都是每天练功练24小时，然后跟敌人打的时候又被打得满地滚。可是打一打他们还是会在战斗中学习然后变得更强
哦，
对，然后加上一个很夸张的设定、嗯、就是赛亚人，你知道赛亚人吗？悟空就是赛亚人，贝吉达也是赛亚人、嗯、那赛亚人在里面有一个设定，就是说如果你被打个半死可是你没死然后你又康复的话，你就会战斗力大幅提升。欸，你不觉得这个很屌吗？欸，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很热血，就是你只要杀不死我，下次我就把你杀了，这样。
原来是这样，
对，就是这个热血到极点，就是你现在被打倒了，你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嗯、
下次回来你就可以电报那个人，你就会成长，你就会变强。
听起来很像是什么某种社会法则的缩影。
其实赛亚人的敌人很可怕，就是你没有把这个赛亚人弄死，下一次就换你被他弄死。
对、啊、
其实很残酷的。对一个小小的心灵我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我就觉得很热血，然后说、嗯、我现在没死，等我变更强了我回来会跟你报仇，这样。
你超嗨、
欸、我觉得光讲七龙珠我可以讲一整集，下次再来讲啊。
你说某集幕后变成七龙珠特辑，
可以可以，真的可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前情提要已经讲太多了，
应该十分钟过去了、
差不多过了十分钟。好，我们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啦、
哦、
真的就是明信片特辑。我们今天还是准备两张明信片，
差点聊成幕后。
还是明信片先搁置。下次再念。好了，这不行，都已经准备好了。 好，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明信片特辑啊，就是我们是在我们的资讯栏，然后还有我们的 Linktree 上面都有放这个投稿连结，大家可以把自己旅程中发生有趣的事情投稿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在这边依序把它念出来，这样子。
是的。
好，我们今天有两篇明信片，第一篇来自哇，他的这个听众的名字叫太阳女神，
哎呦好帅啊。
他说他自带阳光跟高温、
嗯、
得到了太阳女神的绰号。他每次出门啊，不管行程中天气多糟糕、
嗯、
到达目的地只要开始玩的时候，太阳马上就会跑出来陪他。其中最有趣的大概是六七年前去德国慕尼黑交换，然后遇到几十年来的最高温。
哇，
那当时他们的红爸红妈就一直跟他解释说，欸，其实德国正常的夏天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热的。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去温哥华也是碰到高温，新闻台是随机接访，他说、嗯、欸，你是不是觉得今年特别热啊？然后他就想说、我才刚来。如果不是我来的话也不会那么热的。
然后他说有一次还有一个小房间的故事，那一次是他要从温哥华飞佛罗里达，然后在移民关的时候就被身家调查，他就跟对方说，哦，我在温哥华读语言学校，然后因为他不是同点进出，然后还飞去一个他不就是海关不知道的地方，然后是去找爸爸的朋友，所以就可能对方就觉得他疑点重重，所以他就被带去问话了。不过他说他那个小房间空间好像还蛮明亮的，然后人也很多。
好，至少不是什么昏暗小房间。
对，但我对小房间印象都是很可怕的感觉。
你是说移民官的小房间还是任何小房间？
就是移民官的小房间、
哦、我就没去过、嗯、我们投稿就是非常非常高的比例都是小房间的故事，
但我们真的不知道。
不是、啊、你不是说你去过？
我哪有去过。
那、啊、你说可怕是指什么？
就是我的感觉，我的想象、
哦、其实我的想象就没有很可怕。
他真的
他、啊、就在机场里面啊，还能怎么样、
哦、还说还
能
可怕到
哪里去？难道是地牢还是怎样？不可能吧。所以他说第一个问他的人，他就说，欸，你是谁啊？为什么要飞这个是哪里？我也没听过。塔拉哈西是塔拉哈西吗？
应该是吧，塔拉哈西。
好，塔拉哈西。他说会不会滞留美国啊？然后他说，欸，没有啊，我当然要回台湾啊，我还要读大学。
嗯，
这时候警察就问，这个算警察嘛，就是那个海关人员就跟他说，欸，那你是学什么？这个太阳女神就说，啊，我学英国文学。这个时候那个海关人员就说，欸，那你最喜欢的作者是谁啊？即刻开始考他，这样。
哇，看有没有乱讲话。
对，他说，莎士比亚。看，我想说这个我解释到事情吗？就假设我说，欸，我读日本文学，你最喜欢的作者是谁？村上春树。 我觉得就是没有问题，我对村上春树没有任何意见，我对莎士比亚也没有任何意见，
是，
只是显然这个无法解释你真的有念日本文学或者英国文学。然后其实太阳女神更喜欢柯南道尔，但是他那个时候脑袋里就只有莎士比亚。
嗯，
果然就是这个警卫就问他说：“哦，当然是莎士比亚。那你最喜欢哪部作品呢？”然后这时候太阳女神就说：“《皆大欢喜》。”啊，其实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没有读过这一本，他只有听过教授讲过。幸好他没有继续追问他剧情这样。
然后结果海关就跟他分享说，哦，那个最近温哥华的市中心啊有莎士比亚的活动，然后刚好我也住附近啊，我建议我觉得你可以去参加啦什么什么的。
这不是一个搭讪吗？
有点像。
我也住附近啊，如果你刚好去参加的话，
对，
你可以来call我这样。
我们可以一起去。然后这时候又来了另外一个海关，然后好像就是看了一下他的机票跟证件，然后那个人就问他说，哦，你要去塔拉哈西，那个是哪里，就你知道吗？然后原本的那个海关就跟他说，哦，他知道他自己要干嘛了，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
突然帮他背书了。
欸，对啊，然后他就这样被放过了，所以他第一次这么感谢莎士比亚的存在。
然后最后呢，太阳女神想跟我们说啊，哦，他觉得解锁地球的故事都很有趣，
嗯，
主持人也很幽默，
嗯，
整体节奏很喜欢，所以把每一集都追完了，
很赞，
至少是到2022年的每一集都追完
了。哦，这是2022年的明信片是不是？
2022年中的明信片。感谢太阳女神。
对，谢谢。
你有看过莎士比亚吗？
没有，我是个才疏学浅的女人。
好。那
所以你看过是不是？
这集结束。
这集就是。
没有啦，莎士比亚我只看过几部而已，就是比较红的那些。其实我没看过《皆大欢喜》，
我根本没听过。
可是你知道我看莎士比亚的情境是什么吗？就我以前也是完全没看过莎士比亚。
你什么时候看的？
然后我到当兵的时候看。
太闲是不是？
哎、欸，当兵的时候是我人生看书看最多的，
因为没事吗？
时候对、嗯，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可以干嘛，
嗯，
然后你现在也有时间，那你只能就是看书了，
嗯，
然后所以莎士比亚的比较经典的那几部，我都是在当兵的时候看的。
像是哪几部？
就马克白啊，或者里尔王啊，
罗、嗯、密欧朱丽
叶，对，然后什么哈姆雷特之类的、嗯，对啊，就是在当兵的时候看的。
哎、欸，那这些你最喜欢哪一部啊？
嗯，这个蛮难选，这样
哈姆雷特。
不是，可是也是一个我最喜欢的，应该是一个很通俗的选择，就是马克白
哦。
我发现我听到很多人都说他最喜欢马克白，
嗯，
那我觉得原因是因为就马克白的剧情，它是比较怎么说啊，剧情比较传统，
嗯，
但是有点王子复仇记的感觉。这个应该不算暴雷吧，就是爆一个500年前的雷。但是总之，它就是类似，就是我要复仇啊，就是什么可能国王被杀啊，什么之类的。他这个剧情他其实很单纯，但是他写的张力很强。就我觉得一开始我在看莎士比亚之前啊，我觉得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就是大家把莎士比亚的地位弄得那么高。
嗯。
然后后来我在看的时候，即使是中译版，我也感受到说，看这个文字的写法跟他去描述一件事情的方式，就是很高深莫测。
嗯。
你知道莎士比亚他是写剧本，他不是写小说。
嗯。
所以他在字里行间的时候，他的舞台感很强。
哦，你说那个角色动作什么的细节都会描写得很清楚。
对，然后他的口语表达方式，他不是那种很生活化的表达方式，他会有点舞台的意味在。
哦，
就你看到那个字，那一行字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有一个人在台上讲这句话的感觉。
是，
这是我以前没有有过的感觉。
嗯，
但有可能是因为我很少读剧本，就总之是双重加成下，我看到马克白的时候说，开辟了新世界。这样他其中有一段真的很屌，
嗯，
就是好在防雷警告这样。总之啊，马克白想要安排刺客去刺杀国王，
是，
对，然后他就是找了这个刺客去刺杀，然后后来刺客就回来要跟他回报这个事情的进度，刺客回来的时候身上都是血这样，然后马克白就很震惊，哎，满脸是血是怎么样？刺客就说，嗯，不用担心，这个是国王的血。
哦，
然后马克白就说，哦，鲜血在你的外面总比在他的里面还要好。
什么意思？
他就是说血在你的外面比在国王的体内还要好。
啊、OK， 好我懂了。就是、
你觉得很屌吗？
这算是一个称赞吗？
我觉得很，我其实我没有想过有这种说法。然后说，哎、欸，看，就是你他很多句子都是讲类似，就是说，
嗯、
你第一瞬间可能看到之后，你不是很确定他想要表达什么，
是，
然后你再多看两秒，说哦哦，他这个意思，
嗯。
对，我就觉得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很多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这种巧思。
但是原文就是这样子，还是翻译是？
因为问题就是我没有看过他的原文，
但原文可能也很难读懂。
但是应该、我觉得意思应该差不多了、不然他怎么翻的？ 对不对？
嗯，
应该啦，我希望他是这样。
但
是、
okay.
总之就是我觉得很赞。
嗯，
欸，说到马克白啊，我们昨天在落日月台的时候不是有跟他们那个窗口 Kyle 聊天吗？
欸，是。
然后跟我们提到 Sleep No More，
他有说吗？
有。那你听过 Sleep No More 吗？
也没有耶。
好， Sleep No More 是一个，也是一个沉浸式的剧场。
嗯，
他在纽约。
嗯，
应该是百老汇吧，还是哪里之类的。
哦，
他就是马克白。嗯，我没去过，但是我久仰大名。
嗯，
听过很多人描述他们去 Sleep No More 的那个体验，就是说他可能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就跟惊喜制造的东西很像。
嗯，
他进去之后啊，里面很多演员，他们会分别表演马克白里面不同的人物互动。
嗯，
可是你可以在这个建筑物里面穿梭，然后去看他们渐渐的发展下去，然后你也可以跟里面的人对话，或是跟他们互动。
欸，好有趣哦。
对，
嗯，
那所以我今天在看这个明信片的时候，我想说，欸，昨天才刚讲完马克白，今天马上就马克白，
哦，
不是很屌吗？
对，他有讲这一段，所以他是什么？就是你在那个场景里面，他就那个人会一直重复演的那个桥段，然后就是看你
这个吗？应该是，我不是很确定，
欸，
但是应该是这样子，要，不然后面人又进来，他又要再，他照理讲应该再演一遍吧，
哦？我觉得好有趣哦。
对啊，所以很想要有一天去纽约看马克白，应该说看 Sleep No More。
嗯，
对啊。那我觉得听他这样讲起来，惊喜制造应该受到很多 Sleep No More 的启发还是怎样，
应该是吧，所以把这东西带回来台湾嘛。
好，其实许愿就是把他照搬过来让我不用出国就可以看到，这样我就很高兴。
OK，
欸，题外话，其实我想到昨天那些就是在落日月台里面的那些演员，
嗯，
照理讲他们一个晚上可能演50遍。
哦，对啊，
就他那些台词他可能讲50次
是
或者80次，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
嗯，
可是如果有机会可以体验当一日的员工的话，
嗨凯哦，这里招募
对两个，那
没有招你一个，我要当参加的人。
好好好，那我来。很有趣的就是你根本认不出来里面人长什么样嘛，
对啊，
他会有服装
是，
可是里面人知道外面人长什么样。
嗯，
意思是说，假设我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可是你其实不知道是我，
嗯，
除非我开口讲话，可是我知道那个就是你。你不觉得这个感觉很有趣吗？就跟鬼屋吓人的感觉，
我觉得很赤裸。而且，欸，我突然想到，就是像他惊喜制造，不是有一些桥段，
嗯，
他都是透过麦克风、
耳机，
对，透过耳机，然后去跟你讲一些话。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想说，会不会有摄影机，嗯？就是他就是
观察你的反应，
然后就是看我的反应，然后问我下一句话还是什么的。
应该没有这种人力吧，那么闲还要看你的反应然后客制化。
欸，可是他那个节奏掌握的很好啊，所以我就觉得是有人在看我吗？
就是应该是他们的 know how。
OK，
这算什么业界秘密，不能泄露。
好的，
好，感谢太阳女神的投稿。
对，
好，那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则明信片，他的投稿者叫做拽妹，
这是他自己写的吗？
他自己写的，后面他有夸胡，他说同学都说我很拽，但是我只是不笑的时候脸比较臭。好，我就这么相信了，好吗？
然后他有个标题是东北角的神奇宝贝，这也是他自己写的吗？
他自己写的，我帮他下标干嘛？
我说你帮他下标。欸，他说他大三升大四的暑假的时候，就大家一起到九份玩。然后他们抵达瑞芳车站之后，就一个人拖着一卡行李箱，就是上了一个看起来有点破旧的公车，准备前往民宿。他说车上没有冷气，然后窗户是开着的。那个司机大哥就是嘴里嚼着槟榔，然后左手就搁在窗外，蛮有画面的。然后就是沿着那个陡峭的山壁往上开，时不时啊，你还会听到那个司机铿锵有力的脏话还有喇叭声。所以他就觉得说，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段路，可他的人生跑马灯已经跑了千百回。
好，那当这个拽妹抵达了民宿，放完行李之后啊，老板娘就简单介绍一下房间，
嗯，
然后说，哎，我们走路3分钟就可以到九份老街咯，在房间里面有需要用 WiFi 的话，我们有这个 D-Link 600。 然后话还没讲完呢，就是因为大家在刚刚坐公车的时候冲击太大，
嗯，
然后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听错，以为老板娘说用 WiFi 要付600，
好贵哦。
然后大家说，哎，不用不用，600不用了这样。然后老板娘就觉得很傻眼，她说，我是说 D-Link 600是 WiFi 的连结的名字，就是那个讯号源的，大家可以搜寻什么。哪里有用 WiFi 还要钱，就是我真的没听过。然后大家觉得很尴尬。然后老板娘走了之后，大家在房里面就互相揶揄一下刚刚的北兰市之后，就准备出门。
嗯， 然后他们打算坐火车从平溪玩回九份，所以大家在候车亭就在看下一班下山的公车是几点到的时候，然后站牌后面突然出现了一位平头然后皮肤黝黑的大叔，问说诶，你们要不要搭我的车这样子。然后因为大叔开的那个价钱就是非常的便宜，而且大叔本人感觉又很热情，所以他们就开始有点防备。
我以为他想说所以不疑有他就上去、
啊、我想说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然后所以反正之后就是还是上了他的车，想说人多势众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那一路上这个平头司机依旧热情的问他说诶，从哪里来啊，这几天有什么行程啊、嗯、晚上可以带你们去基隆庙口夜市啊，
很热情诶。
对，然后这个时候坐副驾的同学就一边回答司机的问题，一边在 LINE 群组下面小视窗说诶，怎么办，这如果是真的是要贼船的话怎么办呢、嗯、但幸好一切就是他们想太多了，就是顺利到了目的地。那价钱也跟当初说的一样，那平头司机还说 要留下来载我们回去，就是等于说他在那边等他们玩完哦，然后再把他们载回去哦。
人也太好了吧。
虽然他们一直担心平头大叔是个坏人，但是听到那么好的事情还是答应了。
他们的言行很不一致欸。
一直想要占人家便宜，可一直又怕别人要暗算啊。
好好笑。然后他说平溪的路上有许多卖天灯的店家嘛，然后他们就决定说一起放一盏天灯，然后可能是大家都从紧张的状态就是卸下心防，所以就噼里啪啦的跟那个天灯的老板娘聊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老板娘认识那个平头司机，然后他就说这个司机啊每次都做亏本生意，就不知道他这样到底怎么赚钱。所以他们就从老板娘口中知道说那个平头司机不是坏人之后，他们就充满愧疚。然后还跟老板娘说不要跟平头司机说就是这群就是拽妹们误会他的事情。
所以他们一行人放完天灯之后就回去要坐车嘛，嗯，顺手买杯饮料给平头司机算是个谢罪吧，这样
是应该要
对弥补他们羞愧的心啊。嗯，那司机拿到饮料说诶、欸、这杯是为了赔罪吗？然后大家说诶、欸、没有啦，辛苦啦，请你喝啊。然后后来司机就说诶、欸、其实卖天灯的老板娘全部都跟他讲、这老板娘也蛮八卦的，叫他不要讲他马上跑去讲，
一定要讲。
然后所以他们只好重拾招来，就是讲说、啊这个坦诚一切这样。然后心里想说看这个老板娘是这样，真的很大嘴巴。不过后来那个平头司机也讲说诶、欸、他这个长相确实你知道就是蛮容易让人误会的。
嗯，然后回到了民宿之后啊，就平头司机又放他们下车前就说他晚上也会在九份，然后如果有缘的话就再相遇。虽然就是九份晚上大部分的店家都关了，但是大家还是会出去走一走，然后也想着说会不会巧遇平头司机。结果就是当他们下了一个长长的阶梯的时候，他就看到一台计程车，然后往旁边一看啊，竟然就是平头司机啊。就是有够巧的，居然又遇到了这样。
其实九份真的不大，所以随便逛逛会遇到好像蛮正常。
那你说也是有道理。
所以拽妹觉得说诶、欸、这趟旅程真的发生太多荒谬的事情，以至于他们觉得东北角的人好像都像神奇宝贝一样神奇。哦、就像经过了好几年大家还是会津津乐道当时发生的趣事啊。所以他觉得说诶、欸、这是在旅行中好玩的地方，就是在这种没有规划的情况下发生一些突发的惊喜吧。
是。
对，然后他说他想要附上平头司机跟他们的合照，就是上线前的话我会私讯拽妹去拿一下。因为他有留他的 LINE。
希望拽妹还有在听那个节目。
对，希望有。没关系啦，应该还是可以透过 LINE 去找到他。
啊，是啦。
对，然后我再分享平头司机的那个凶神恶煞的样子给大家看。
然后他之后说谢谢解锁地球，用声音带着我们在空中探索世界，然后在节目中认识了很多国家的文化跟景点，然后也默默收藏了一些口袋名单，所以希望将来解锁这些国家之后呢，也可以将旅途中有趣的事情分享给明信片特辑。
完全 OK， 就是大家重复投稿都是非常乐意。
对啊，而且转妹好好笑。
对，希望下次可以再回东北角跟平头司机团圆，
说明下一批旅客就会遇到。
也是有可能，
感觉他是常住在那边的司机。
哎、欸，还是会不会很多人就是私讯来说，哎、欸，我也碰过这个平头司机这样子。
还是平头司机的电话也留着，
直接帮他打广告。
哎、欸，对。
讲到九份，真的是好久没去九份了，超久没
去，
没有到很常去啊。但是我觉得一年去一次应该是有。
啊，其实频率蛮高的，
蛮高的，跟九份又没有很远。
哦，好。
但是在我去德国之后，然后回来到现在都没有去过九份。
那所以你想
已经好几年
了？哦，对啊。有一段时间了，
想去啊，想去啊，但是九份最可怕的就是它假日就是挤到爆掉，就你会吐血。
听说不能开车上去，
对，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对，要么就是搭车，要么搭车也很麻烦，因为你可能挤不上公车。
哦天哪！
其实最好的是骑机车， 可是骑机车骑过去可能要一个多小时，所以就很麻烦，就没有一个你很就是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抵达方式，嗯，你知道吗？
听起来只能平日啊，
或是半夜，
半夜。
欸，我跟你讲，
你半夜去过？
有一次我夜冲九分，很久以前，很多年前，
我觉得好可怕哦。
然后你知道哪里可怕？
就是感觉会有一些模型。
没有啊，没有，完全没有。但是更可怕，就是我那时候夜冲九分，我跟一个同学
是，
然后那骑机车跑骑过去。那到了九份之后可能是什么半夜两三点之类，然后我就沿了九份的那个阶梯跟就老街嘛，它不是有一堆店家然后很狭窄嘛，沿那边走，然后一边走一边聊天的时候就看到前面有东西在动这样，因为半夜所以很暗嘛，然后我就定睛一看，地上一堆蟑螂，就是跟地毯一样的嘛，然后啪啪啪扑过来这样，然后就干吓到往回直接跑，就逃离那个区域。可是其实也可以想象嘛，对，因为两边全部都是那种小吃店之类的，
对，
半夜的时候那个蟑螂可能全员出动，还是
有点可怕。
这是大家深夜不为人知的九份，跟大家先说一声。大家如果想要夜冲九份的话，就是至少我没有碰到魔星啊，但是碰到这个东西
也蛮惊吓的。
对，就是大家自己斟酌一下自己的那个承受能力。
欸，说到这种就是在旅行中遇到惊吓的经验，我前阵子也刚有一段。
前阵子你说马来西亚是吧？
欸，对啊，你说，哦，对，你怎么知道我讲过吗？
没有，我前阵子就是去马来西亚，不然是什么？
去补一些经验回来。就我那时候不是自己一个人去马来西亚吗？
对，
那叫新丰肉骨茶嘛，吉隆坡那家很有名的。
吉隆没有，因为我这次没有去吉隆坡
啊。对齁，
对
对，
然后，啊，我去吉隆坡是好几年前，所以我有点忘了。
哦，好，然后反正我就是去新丰肉骨茶，因为我想要吃他那个干式的肉骨茶这样子。
OK，
然后因为新丰肉骨茶它其实有点像一个热炒店这样，所以你一个人去，你基本上就只能吃一碗肉骨茶，其他就是吃不了，哦，
就是它是点菜型的嘛。
对对对对，
你一个人也不可能吃什么两道三道菜这样。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反正我那时候因为太想吃了，所以我还是一个人过去吃，然后因为它生意很好，它外面就放了一些小凳子，然后让你坐在那边就是排队入座这样，然后就发现旁边一直有人在看我，然后我想说我就想说为什么一直有眼光这样子，然后我就看过去，然后我发现那个人也是一个人，然后我瞬间就觉得他心里想的东西应该跟我一样。
哦，你 get 到了。
对，你知道什么事情吗？
你们要 share 那个菜
的。对对，然后反正因为但我觉得我有点就是羞于启齿，所以我就没有主动跨出这一步。然后就那个人就真的是往我这边走过来，他就跟我说：“欸，你也一个人来旅行吗？那就是要不要一起吃这样子？我们可以吃比较多。”
哦，他讲中文呢？
哦，对，他讲中文，对，因为他发现我也讲中文，然后所以我们就觉得啊，好像可以一起这样。
你一个人在那边吃饭，他怎么样发现你讲中文？还是你在那边自言自语讲中文
啊？因为那个服务生问我来问我说我是不是一个人这样子，然后我回中文的时候刚好被他听到了。
OK
对，然后反正我们就一起入座了嘛，然后我们就是点了一大桌菜这样，然后反正我就在旁边就是插筷子啊，我就是帮给他一双嘛，然后放了一双公筷，然后一双我自己用，然后反正就菜就这样陆续上，然后我一开始也都吃得很开心，然后我想说哦，好幸运哦，怎么可以遇到一个人然后就在这边跟我分享这些菜，然后马来西亚东西又很好吃。
对啊，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OK，
但是他年纪就是大哥等级，就可能四十几岁这样子。
哦，oh, ，OK，
所以可能是一个，
那是完全不同的画风，我想一下，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你刚刚是浪漫的画风是不是？对，那可能是一个兄妹的画风这样子。
是。
对，然后反正后来我们就是等到了那个重头戏肉骨茶要上的时候，他那时候就上了湿式的肉骨茶，就是汤的肉骨茶。
你不是说你要吃干的吗？
我们点了。但是汤就是干的已经先吃完了这样子，然后反正他最后就是上了一个汤的肉骨茶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哦好赞，就是来了，然后我要吃，所以我就拿起公筷的同时，我发现我旁边那个大哥他已经先把他的筷子插进去那个肉骨茶的汤里面了。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刚刚所有的剧情都是这样子吗？就是他每一道菜都是用他自己的筷子夹的吗？
欸，你刚刚没有观察到吗？
我没有仔细看，因为我想说我公筷就放在那边，很合理，大家应该要用公筷吧。
所以他是没在跟你客气的，就是
对，看自己人
没在管你什么公筷。
对，然后后来反正我想说算了，反正就当夹着嘛。然后就你知道他那个肉骨茶，他那个肉，他居然是夹到我的碗里，他不是夹到他自己的碗里。
哦，他还帮你夹肉啊？
对，
哇，这么 nice，
就是人很好，但是就是那个当下，你也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
人很好，可是喂你吃口水。
对，所以我觉得我当下那个。新丰肉骨茶我有点食不知味，因为我整个过程我都在想说天哪，他刚刚夹哪个地方，就是我应该要避开哪个地方才不会夹到口水。
可是有那么严重吗？
因为是陌生人吧，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小洁癖。
对啦，陌生人确实，
对啊，朋友应该就还好，没有，就算是朋友我也没有办法接受一锅汤然后他那个筷子直接插下去挖、欸、
啊，真的假的？
哦，对啊，你可以吗？
我可以
啊，真的哦。
而且其实我好像也会做这种事。
天
哪，
我要去吃饭。
没有，我会观察一下风向哦。哎、欸，大家都是自己这样挖，那我就没问题了。
真的，
如果大家都用公筷，好，我就从善如流。
所以真的是看个人欸。
对，那他长什么样？
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大哥一样。
这跟长相有关吗？长相很事业有成，
他长得很事业
有成。好，我先预我觉得这个潜台词就是他没有长得很好看。
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正常你会在路上看到的长相，
好，显然就是不是你的菜啊，不然你早就说你的菜了。
哦，对哈、哦，我可能就不会介意这件事情。
对对对，你、啊、就很开心，然后小鹿乱撞的，吃到口水怎么办？
哎呀，
会不会怀孕？
你好北蓝哦。
所以你看，这是不是也是以貌取人嘛？
哎、欸，对耶，
你跟拽妹有什么差别？
哎、欸，对耶，好吧，我跟拽妹是朋友啦，
你们是同一挂的、
嗯。对，
所以你后来你们就平静的吃完这个肉骨茶。
对啊，就是这样子。
哇，我以为后面有什么剧情之类的，就是
没有什么剧情、欸、就可能后面有一起跑一些景点这样子。
哦、嗯，
对，但就是真的是路上一起遇到独旅的伙伴，就这样跑景点。
所以就是吉隆坡与这个事业有成的大哥的故事，算是吧？
可能是小插曲。
讲到这个以貌取人，我就想到你最近有看《沙丘》吗？
没有哎、欸。
好，那我就不讲太多，反正总之《沙丘二》推可以看，
就这样。
对，但是你要先看一，你先去看一，然后再去电影院看二。
但听说一是不是蛮冗长的？
对，但是没有到不好看
哦。
就我看完的时候觉得一还好，
嗯，
但二真的我觉得二大于一啦，这样，
嗯，
它传承了很多一的优点，减少了很多一的缺点。
哦，那听起来蛮值得期待的。
对，但是我不是来这边推沙丘了，我只是想说作为一个1960年代的小说改编，
嗯，
沙丘它继承了以前过去的时候的一些角色塑造的传统，就它里面的反派都长得很坏，然后好人都长得很帅，这样就是你一看就知道谁是反派。
我懂我懂，这跟看乡土剧是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很经典的代表就是魔戒。
魔戒
毕竟1950年代，魔戒里面就是越坏越丑，越帅越好这样。
我的天
啊。你不觉得以前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啊？
现在不也是吗？
没有啊，现在流行的反派都是超帅的，
对，
越帅那都要比主角帅，
对，
然后有魅力，
对，男一不可以太帅，
对，
通常帅的都是男二，合理，
然后或者是反派，
对
对，一定要是那个坏人，就是要比主角有魅力，
嗯，
然后最后那个坏人他会独立再出一个外传、
欸，你很懂哎、欸，
对啊，现在不是都这样搞吗？对不对？可是以前就不会，
嗯，
就像你看《魔戒》，干你会出那个半兽人外传，你就想看嘛，根本不想看，
嗯，
对啊，因为长太丑了，就是这个问题，
失礼哦，
半兽人长得丑，这有失礼吗？这是大家的共识吧？对啊，所以你看，就像《魔戒》啊，《沙丘》那个年代的时候，就很常做这样的塑造，
嗯。
By the way， 就是你知道《魔戒》最近要重新翻译吗？
我不知道哎、欸。
那你知道《魔戒》就是有好几版的不同的翻译版吗？
也不知道。
好，看来我们今天这集要录很长了。
刚刚讲《魔戒》是不是？
没有啦，我只是刚好讲到《魔戒》，我就想到这个，嗯、就是《魔戒》在我们小时候电影出的时候啊，
嗯，
他翻了一版新版，
嗯，
那我们姑且把它称为《魔戒二版》好了。
好。
然后现在要翻的这个是《魔戒》三版，但是我们之前看电影的时候，那边那种翻译名词都是用二版的，所以如果你看三版，那你会发现角色的名字跟二版会不一样，
是认不出来的那一种吗？
你念久了就认得出来了。对，但是那你知道二版是谁翻的吗？
我铁定是不知道。
没有啊，你一定知道这个人，但是你可能没想过他会翻这种东西。
谁呀、啊？
朱学恒。朱学恒
为什么
没有？朱学恒就是翻奇幻文学起家的、
啊、哦，是哦，
他一开始是翻译的哦，
因为我现在对他那个形象有点搭不太起来。
对对对对，就是现在的朱学恒跟以前的朱学恒就是，哎，就算了，别说了。
好，请继续。
对，但是以前就你刚刚提到的那个龙枪啊、哦，我的奇幻启蒙之作，他就是朱学恒翻的
哦，也是哦，
他就翻龙枪、哦，出名之后，后来又翻魔戒，
听起来都是很厉害的作品啊。
对，然后当时我觉得他的龙枪跟魔戒都翻得很好，
嗯，
而且我小学的时候会看朱学恒的部落格，
哇塞，粉丝耶！
对，就不好意思承认，但是对，小学的时候我很喜欢朱雪恒，而且我还听过他讲座，他讲魔戒的影响力
是
的讲座，然后我去看，怎么说啊？就是我第一次看魔戒首部曲的时候，我是看首映会，台湾的首映会，然后好像是因为买书的时候抽奖抽到，还是买书的时候就送那个首映会的票，还是这样。然后去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朱雪恒主持的一个小小的仪式。那当时我觉得很兴奋，哎，这个是翻译者朱雪恒这样。我觉得现在讲还是觉得好耻啊！干，怎么会这样？总之啊，朱雪恒后来就是变成这样子嘛，你就我们都知道。所以很多人说三版最大的，就是你花钱买三版最大的那个用意就是氪金版封面上的名字换掉，不管里面写什么也不太重要。
我的天哪！
哎，可是但是啊，我看了一下三版的那个试读版，就是它里面有些试翻译的部分。
是，
那我觉得就还好哎。我的意思是说，它没有翻得很好。
哦，你说相比前一版还是有极大的落差，这样？
它没有到很大的落差，就是它翻译的风格不同。哦。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就好像还是有点怪怪。就原本我都已经无脑要直接赞助下去了，
最后还是没有，
就是滑鼠就突然停下来。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要再看更多片段，我才能决定要不要。对对对，只是刚刚讲到这个事情，我觉得朱雪恒
你的表情非常的微妙。
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子。不过当然，就是你作为一个翻译者的时候，你其实根本不了解这个人。
哦，对啊，
对你，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投射的。你很喜欢魔戒，你很喜欢龙枪的时候，你会觉得对翻译者很有好感。可是说实在，他跟那个作品之间到底有多强的关联，其实很难讲。
但或者就是他真的翻译这块表现得非常好，然后他也很喜欢就是那块的。
我觉得翻译者真的很不错。但是我跟你讲，因为他就是翻了魔戒跟龙枪出名之后啊，他就被找去翻了《魔兽争霸三》的游戏里面的说明书跟内容。然后我觉得他翻得很不好，
真的哦。
对，但是因为你没玩过。
没有《
魔兽争霸三》，所以我很难跟你解释。但是总之，我觉得他真的翻得不好，以至于啊，后面《魔兽争霸三》后面的连接到了《魔兽世界》啊，他的翻译版本就跟《魔兽争霸三》游戏不一样。他有重新的翻译过。哇塞！总之就是有这段奇怪的故事，有空再跟大家讲啊。
又可以讲一集了，是不是？
真的是，我没有预料到今天会讲那么多朱雪恒，你知道吗？
我也没有预料到你今天会讲那么多七龙珠。
好好，我们还是回头来，很感谢太阳女神，跟拽妹的投稿。
对，
如果大家有很多旅途上有趣的故事的话，都可以透过这个资讯栏，然后还有 IG 上的连结来投稿。然后我们有朝一日就会念出你的故事。
对，没错，跟大家分享。
感谢大家收听，
谢谢，
拜拜，
拜拜。